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今日是2月19号星期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约秘书长说，尚未决定5月前撤离驻阿富汗军队。拜登政府将对美国主要供应链进行审查。美制裁持续，华为今年智能手机产量将减过半。美国木材价格创下新纪录，房屋开工率下跌。佩洛西说，计划这个月底通过19000亿纾困法案。拜登政府全面推动疫苗接种计划。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四表示，北约尚未决定在阿富汗驻扎的10000名士兵是否会在今年5月之前撤离阿富汗。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防长会后说，我们在阿富汗的部署是有条件的，塔利班必须兑现他们的承诺。按照斯托尔滕贝格的讲法，北约联军只会在时机合适的时候撤离阿富汗，如今重点是支持和平谈判。去年2月份，美国和塔利班达成了一项协议，将在阿富汗实现永久停火，并在去年7月中旬将美军驻阿富汗的兵力从大约13000名减少到8600名。根据这项协议，到2021年5月，所有外国部队都将离开阿富汗。斯托尔滕贝格礼拜四表示，塔利班必须停止与国际恐怖组织合作，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我们达成持久的政治协议，使我们能够以不损害我们主要目标的方式撤离阿富汗，并防止阿富汗再次成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CNBC 礼拜四报道说，拜登政府将对美国主要供应链进行一些审查，其中包括半导体、大容量电池、医疗用品和稀土金属的供应链。根据 CNBC 提到的行政命令，第一步将包括为期100日的审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官员将分析和报告一些高优先级的供应链，包括半导体制造和包装、大容量的电动汽车电池、稀土金属和医疗行业的供应链。第二阶段将是经过为期100日的具体审查之后开始，将政府的调查范围扩大到各个领域，包括国防、公共卫生、能源和运输设备的生产。在上述两项工作完成后，亦就是在命令发布一年后，工作团队将就可能采取的行动向总统提出建议，包括外交协议、贸易路线调整或其他确保供应链不受垄断的方式。其中依赖中国的稀土矿预计将是受瞩目焦点，稀土金属主要用于生产各种先进技术的矿物，包括电脑屏幕、最先进的武器和电动汽车。据日经新闻礼拜四报道，根据多家供应商透露，中国华为已经通知供应商，他们计划今年订购7000万至8000万部智能手机组件，和去年出货的1.89亿部智能手机相比，组件订货量下跌了60%以上。此外，因为华为没有美国政府许可证入口 5G 组件，华为公司今年的组件订单只限于 4G 型号手机。一些供应商表示，这个数字可能会降低到5000万以下。根据研究公司 IDC 的数据，目前华为智能手机在全球行业排名第三，次于三星电子和苹果。 受美国出口限制的影响，华为今年可能会进一步失利。去年五月，美国商务部发布禁令，任何企业将含有美国技术的半导体产品给华为之前，必须先取得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禁令实施前有120日的缓冲期，去年9月14号是缓冲期的最后一日。华为的一些供应商已经获得美国商务部许可，可以出售一些零件，但华为仍无法使用 5G 型号的核心组件。礼拜四上午，美国木材价格上升至新的纪录高位，每一千英尺的标准木板价格，每一千英尺的标准木板价格达到$104.9，是三个月前价格的两倍。木材成本上升可能是美国一月份房屋开工率下降的原因。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一月份美国市场上需求最旺盛的单栋房屋开工率比十二月份下跌了12%。全美房屋建筑商协会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迪茨说，建筑商担心木材和其他建筑成本的增加，以及建筑材料供货的延迟。由于现有房屋库存仍然很低，利率上升将会降低2021年的住房可负担能力。美国一些最大的公共房屋建造商的高管在近期的财报电话会议上指出，他们已经放慢了建房速度，希望能够等到其中一些建筑成本的下降。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礼拜四表示，众议院的目标是在二月底之前通过19000亿美元的新冠病毒救助法案。佩洛西话俾记者知，佢希望喺下个周末嘅某个时候为呢项法案进行投票。目前每个礼拜$300嘅联邦失业补助将喺3月14号到期。民主党计划喺新嘅疫情救助法案中，将联邦失业补助增加到每个礼拜$400，有效期一直到8月29号。新的法案仲将向大多数美国人直接支付$1,400，在一年内向每个6岁以下的细路仔支付$3,600，为国家疫苗接种计划投入$200亿，为州、地方和部落提供$3,500亿的援助，以及为学校提供$1,700亿用于重新开放和学生援助费用。不过，共和党人对该法案的巨额支出提出了批评，一些中间派民主党人亦都认为资金的配置应该重新思考。好似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此前提议，应该将派钱的门槛定在年收入$50,000以下。美国政府这个礼拜开始在加州和纽约州等地开放更多新冠疫苗接种中心，这个是拜登政府全面铺开疫苗接种计划努力的一部分。但是在美国东南部地区，当地的疫苗供应和接种由于暴风雪天气而遇到阻力。卫生官员说，这个礼拜在加州洛杉矶市和屋伦市启动的两处大型新冠疫苗接种中心，每日可以为3000人注射。他们计划在这个周末将每日接种人数增加到6000人。联邦应急管理处代理处长罗伯特·芬顿这个礼拜宣布，联邦政府仲将在德州和纽约州设立5处接种中心。拜登总统之前承诺将在任期100日内在美国各地设立100处接种中心。与此同时，美国各地的零售药店从这个星期开始启动疫苗注射。联邦政府开始向这些药店发放100万剂疫苗。目前大约有6500家零售药店和超市药店参与了这个和联邦政府合作的伙伴计划。该项目最终将包括大约40000家药店。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法德英外长同意密切协调应对中国带来的全球挑战。G7 领袖会谈，拜登将聚焦应对疫情和中国挑战。 近40亿美元提法案，助台湾取得世卫视察员身份。美众院重提法案，禁止入口新疆产品。拜登政府称准备同伊朗重启核协议谈判。美国财长耶伦表示，将暂时保留对华关税。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务卿布林肯同法国外长、德国外长同英国外相礼拜四举行了一次在线会议，重新夸大西洋伙伴关系，在应对安全、气候、经济、卫生同世界面临的其他挑战方面的中心地位，并同意密切协调，来应对中国带来的全球性的挑战，以及在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开展合作的必要性，但声明没有具体提及挑战内容以及协调方式。四个西方大国的外长一致认为，强有力的国际和多边合作对于结束新冠病毒大流行和更好地集体重建至关重要。他们审议了全球应对疫情的努力，包括主要通过加速获得应对新冠疾病的工具，以及新冠疫苗获取机制的设施，来支持在全球快速部署疫苗。拜登总统将在今日参加七国领导人峰会。白宫发言人沙奇说，这个将是从2020年4月以来第一次召开七国领导人会议。这个是主要民主经济体领导人参与的会议，将给拜登总统一个机会来讨论他战胜新冠疫情并且重建全球经济的计划。拜登总统将专注在全球的新冠疫情对策，包括协调疫苗的生产、配送以及供应。这项计划将透过建设各国的防疫能力，以及建立健康安全资金，持续推进动员和合作，来对抗新型传染病。沙奇说，美国承诺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全球新冠疫苗配送机制，这个机制帮助世界上缺乏研发和生产新冠疫苗能力的国家取得疫苗。沙奇表示，拜登亦将同 G7 领导人讨论如何更新世界经济架构来抗衡中国。这个将是拜登上任以来第一场 G7 会议。G7 由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及加拿大等七大工业国组成。来自加州的两位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布拉德·舍曼和共和党人金影玉18号推出一项得到大批两党议员支持的议案，以帮助台湾恢复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地位。这项法案将要求国务卿落实一项恢复台湾在世卫组织及执行机构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地位的策略。法案指出，台湾是全球卫生模范贡献者，在多次全球卫生挑战中提供财务和技术援助，自1996年以来加注了超过60亿美元经费，对超过80个国家提供国际医药和人道协助。法案强调，病毒无国界，不必要将台湾排除在全球卫生合作外，只会增加全球传染病所带来的风险。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在台湾未取得观察员身份的每届世卫大会后，必须说明美国在支持台湾取得观察员身份计划上有作出哪些改变和精进作为。两位众议员希望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能够尽快就这项法案采取行动。美国会众议院礼拜四重新提出一项两党推动的法案，将禁止从中国新疆地区入口产品，除非能够证明这些产品不是由强迫劳动生产。法案并允许对参犯穆斯林人权的中共官员进一步制裁。众议院去年9月以406票赞成、3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礼拜四的提案是更新版本，类似于参议院上个月重提的版本。 这项法案将授权美国总统针对负责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劳动人口贩卖的人进行制裁。新疆是棉花和棉制品的主要生产地，他亦将要求美国上市公司披露和中国公司从事侵权行为实体之间的财务信息。这项规定并未包括在参院版本中。联合国专家小组2018年表示，接获的可靠报告指出，至少有100万穆斯林被拘留在新疆的营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表示，如果德克兰完全遵守协议，华盛顿准备同伊朗就两国重返2015年核协议进行谈判。伊朗核协议旨在防止德克兰获得核武器，今次谈判是希望恢复华盛顿在近三年前退出的这个协议。此前在美国前总统川普退出并重新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大约一年后，伊朗在2019年开始违反协议，并在最近几个月加快了违反协议的步伐。欧盟高级官员表示，如果要召开这类会议，将随时准备出席，但目前尚未清楚是否会进行谈判，亦不清楚将在何时何地进行谈判。在拜登政府证实已经准备好和伊朗进行直接对话之后，前国务卿蓬佩奥发推文评论说，新一届政府正走上一条危险的路，如果采用欧盟的和解模式，将会确保伊朗走上一条拥有核武库的道路。美财长耶伦礼拜四表示，美国目前会保留川普政府对中国货品征收的关税，但会进行全面检讨，之后再决定未来路向。耶伦在接受访问时强调，美国期望北京遵守贸易承诺，华府正审视对华政策，又称在研究不公平贸易行为时有一系列问题。美方亦在关注中国有关强制技术转移以及补贴高科技企业的行为，希望中国能够遵守国际贸易规范，但亦指中美需要在气候变化、抗疫等多方面合作。美国去年初和中国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川普任内的美中双方互相加征的关税大部分仍然维持有效。中国去年入口的美国货品总额只相当于协议承诺的2000亿美元的 58%。 白宫亦曾经在上个月表示，将检讨川普任内制定的国家安全政策，包括对华贸易协议在内。
下面是香港新闻。食肆晚市堂食重开，多数市民拒用安心出行软件。黎智英高院申请保释再被拒，需继续还押。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政府2月18号起放宽防疫措施，批准食肆重开晚市堂食，以及每台食客可增至四人，但要求食店需强制顾客扫描安心出行软件或留低个人资料。该措施推行首日，因不少市民担心私隐外泄，只愿意以纸笔登记个人资料。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放宽晚市禁堂食的首日，好多餐厅已经在门口贴上安心出行二维码告示，还说顾客可用纸登记个人资料在30日内会销毁。亦有餐厅贴告示指依据私隐条例并不会查阅相关资料。记者在晚市时到九龙湾区做巡视，有不少表态支持民主活动的黄店，大部分食客在光顾时都只是以纸本登记资料，未有使用安心出行。亦有店员表示，夜市没有因为政府放宽政策令他生意显著增加。有市民向记者表示，自己刚刚看完电影之后到餐厅用膳， 就他所见，大多数顾客都只是选择用纸本登记，并没有使用安心出行。另有市民直言，他不会下载安心出行，认为对于防疫无效，更担心个人私隐被外泄。他说觉得用途不大。香港一传媒主席黎智英早前被控欺诈及违反港版国安法，他在2月18号再度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但再被拒绝，需要继续还押。黎智英去年年尾曾到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及后得到高等法院以严苛条件保释，然而保释在月初被终审法院撤销。黎智英在18号上午由三名惩教员押解到法庭听判，继续由资深大律师黄继明和黄佩琪作为他的代表。控方由律政司处理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代表。黎智英今次原本同时就欺诈罪和港版国安法控罪分别提出两个保释申请，不过其后大律师在庭上决定只集中处理港版国安法控罪的保释要求，撤回关于欺诈案的申请。国安法指定法官彭宝琴在听完陈词后拒绝黎的申请，除非出现可以说服法庭重新考虑的新情况，否则黎智英至少需还押到4月16号，等到他的案件在西九龙法院再提堂。当法官宣布拒绝保释申请后，一直坐在律师席的黎智英女儿失声痛哭。黎智英得知结果后表现平静，离开被告栏时微笑向亲友挥手道别，仲多次以双手作出心形手势。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嚟到希望之声2月19号嘅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民主党提出新法案，为非法移民提供8年入籍渠道。福西警告，冬季风暴令德州疫苗分发速度放慢。黑客攻击缅甸政府网站，四方会谈要求缅甸回归民主。德州仍有60多万户断电。另一场风暴袭击美东，克鲁兹亲自回应坎昆事件。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国会民主党人星期四公布一项移民改革法案的详细内容。该法案将会为非法移民提供近年来最快的入籍途径。对于在2021年1月1号之前居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新法案将为他们建立一个为期5年的临时合法身份。如果他们通过了背景调查、纳税并满足其他的基本要求，就可以获得绿卡，再过3年后就有资格申请成为美国公民。新法案将立即为农场工人、拥有临时保护身份的人和在儿童期间非法抵达美国的年轻人提供绿卡。新法案还将提高美国给各个国家亲属移民和就业移民签证的上限，并废除一项对滞留美国境内一定期限的非法移民的惩罚政策。该政策原本规定非法滞留美国满180日者以后3年内不准再来美国，非法滞留美国满1年者未来10年内将不准再来美国。此外，新法案还将为更多法官、援助人员、技术支援提供资源，以解决庇护案件的积压问题。同时，新法案将扩大中美洲的跨国禁毒工作队，并加强边境的技术力量，通过在中美洲建立难民处理机制，努力减轻边境负担，以防止近年来压倒边境安全的非法移民大篷车。此外，联邦政府将拨款40亿美元，分4年进行一项计划，以促进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解决腐败问题。拜登在1月20号上任首日就公布一项移民法案，要为1100万非法移民提供8年入籍美国的途径。拜登的这项法案
此前已经遭到共和党人的批评。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科顿发推文说，拜登的法案为非法移民提供大赦和公民身份，允许他们超越守法的移民。加州华人律师刘凤兰此前表示，拜登对非法移民打开大门的诸多行政令，不单只是道德绑架合法公民和选民的问题，而是在这里彻底摧毁美国。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博士星期四警告说，德州的冬季风暴和停电被冠状病毒疫苗的分发带来了重大问题，在某些地方疫苗分发速度已经放慢。福西说，他亦不知道由于停电或交货延迟将会销毁几多剂疫苗。福西表示，只要天气转晴，冰树融化，德州开通更多道路，并且居民拥有不中断的电力，我们就必须弥补这一损失。拜登政府目前正在努力提高美国的疫苗接种速度，但是袭击德州的冬季风暴导致部分疫苗的运送被推迟，并令到疫苗接种地点暂时关闭。美国停电追踪网站 Power Outage 的数据显示，直至星期四上午，近50万德州人仍然没有通电。此前德州的电网因为无法满足创纪录的电力需求，造成超过400万人停电。在冬季风暴对德州电网和公用事业造成破坏后，很多人仍然没有电力或安全饮用水。德州官员落令德州700万人在饮水之前先要将水煲滚，原因是连日来创纪录的低温令基础设施造成破坏，供水管道亦被封冻。目前仲未清楚电力中断将如何影响拜登政府在特拉斯、阿灵顿和休斯顿建立三个新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计划。白宫疫情应对小组负责人齐恩慈上个星期告知记者，这些中心将于2月22号那个星期开始运营，每日可以接种疫苗10000剂。根据疾控中心 CDC 搜集的数据，在大约2900万名德州人中，大约有300万人至少接种了第一剂辉瑞或 Moderna 的疫苗，其中120万人已经接种了第二剂量疫苗。黑客星期四攻击缅甸政府的网站，抗议缅甸军方发动的军事政变。缅甸军方2月1号以选举舞弊为由，对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的民选政府发动政变，包括总统温敏和实质领袖昂山素基在内的多名执政党高层遭军方逮捕。军方发动政变后宣布国家进入一年的紧急状态，承诺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结束后将重新举行大选。名为缅甸黑客的组织星期四入侵了包括缅甸中央银行、缅甸军方文宣页面、缅甸广播电视台、港口事务管理局和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在内的网站。缅甸黑客在 Facebook 的页面上说，我们正在这里为缅甸正义而战，就好像民众在政府网站前举行大规模抗议。星期四，缅甸民众恢复了抗议军队推翻民官政府的大规模示威。此前几个钟头，缅甸安全部队与罢工的铁路工人进行对峙。星期三晚间，缅甸安全部队列队走过曼德拉一处铁路工人居住区。目击者说，安全部队对罢工工人动用了橡胶子弹、弹弓和石头。随着抗议的持续进行，加拿大和英国星期四对缅甸军政府成员实施了制裁。上个星期美国已经实施了类似的制裁。英国星期四表示将冻结三名将军的资产，并对他们实施旅行禁令。加拿大表示将制裁九名缅甸军政府成员。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说，我们和我们的国际盟友一起将因为缅甸军方侵犯人权而追究他们的责任，并为缅甸人民寻求正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这一举措表示欢迎。 布林肯星期四在推特上说，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一致发出信号，推动问责，缅甸军队必须恢复民选政府。由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组织星期四举行电话会议，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光说，四国外长已经达成共识，缅甸必须迅速回归民主。茂木敏光对记者说，我们都同意必须迅速恢复民主制度，并坚决反对所有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做法。星期四，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的冰冻气温仍然持续。当日上昼，德克萨斯州仍有超过6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较前一日的约300万户有所减少。这场冬季风暴对该州电网和公共事业造成破坏后，很多人仍然没有电力或安全饮用水。德州官员勒令该州700万人，这个全国第二大州四分之一人口，在饮水之前要先煲滚，原因是连日来创纪录的低温令基础设施造成破坏，管道亦被封冻。为了保护供水系统和管道，德州州长阿霍特敦促民众断水。德州环境质量委员会执行主任托比贝克就敦促民众要给水龙头保持滴水，以防止管道结冰，从而造成低水压。在奥斯丁，一些医院已经因此造成水压低，而且没有暖气。与此同时，另一场冬季大风暴正蔓延美国东部，并将带来诸多危害。阿巴拉契亚山脉马里兰州北部和宾夕法尼亚州南部将有大雪和冰冻，东南部和佛罗里达州可能有大雨、雷暴和恶劣天气，而大西洋中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的冰雪将给旅行者带来困难，甚至无法出行。另外，由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至佛罗里达州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到半英寸厚的冰层。华府到费城的1-95走廊部分地区亦将出现冬雨和雪。由夏哈德逊河谷到新英格兰地区可能将出现3-6英寸的降雪量。整个东北地区的阵雪预计将持续到星期六。另一轮雨雪由北加州进入西北地区，进入华盛顿州。星期三，美国社交媒体网上流传，在墨西哥坎昆机场和飞机上，有一名貌似德州参议员克鲁兹的男子。随后 ,Fox 新闻、美联社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内的多家新闻机构都引述这名消息说，克鲁兹前往墨西哥度假区，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在外界猜测，克鲁兹可能会在2024年被推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情况下，加上在前总统唐纳德·川普被推特无限期禁止后，一些知名的民主党人甚至共和党人都对克鲁兹的旅行报道进行严厉批评。一些民主党人说克鲁兹应该辞职。包括消息传出后，2018年在德州联邦参议员选举中败给克鲁兹的民主党籍前德州众议员贝托·欧洛克亦讲，此人正在坎昆放大假，德州民众此时此刻几乎就快被冻死，而他是被选出来的，应该代表这些民众并为这些民众服务的。随后克鲁兹星期四在最新声明中说，这个显然是一个错误，如果再来一次我不会这样做。克鲁兹表示，这个星期学校取消上课，我们的女要求和朋友一起去旅行，她觉得她想做个好爸爸，因此前一晚就和女儿和她们的朋友一起飞去坎昆，但今日下午亦就飞了回来。她亦表示，她的屋企亦处于停电停暖气的状态，德州人都希望尽快电力恢复，恢复水以及屋企和暖。此外，他亦有指示他的员工与州和地方领导人进行沟通，以了解德州的最新情况。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新年好，我是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有：世卫顾问说实验室泄露并非是阴谋论；纽约市长说库莫威胁议员不是新鲜事；科技巨头合定规了有害言论，两党欲监管；反美教授遭嘲讽，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梵蒂冈将解雇无正当理由拒绝接种疫苗的员工。下面我们来听详细的内容。叶米梅茨是世界知名的基因学专家，是世卫组织的顾问，亦是拜登的亲近人士。近日他接受法国观点周刊亚洲部记者的采访，表示他从一开始就认为新冠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泄漏，而世卫调查团的令人震惊的中国之行更使他坚信病毒来自实验室。梅茨一开始就表示，世卫组织调查团和中国当局共同举行的记者会十分令人震惊，触及了底线，世卫组织的特派专家成为中国官方的宣传人员，在中国的调查方式都由北京强加，专家不能够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数据，更不能够自由独立地展开调查。采访中，梅茨透露，世卫专家组成员说他们获得了病毒自然来源的证据，认为这个同饲养及买卖野生动物有关，亦只不过是重复中方的观点，没有拿出明确的证据证明他们的中国之行只是为了收集资料而非调查。专家小组的成员在被隔离两个礼拜之后，先在官方的监督下进行调查，最后他们被邀请参加记者会，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和中国方面的紧密合作。世卫并不希望和他的任何一个成员国对抗，他的运作充分依赖各大成员国。梅茨认为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泄漏，并不是阴谋论。如果因冠状病毒传染而引发大规模传染，这样病原地应该在蝙蝠出没的中国的热带地区，而不应该爆发在武汉这样的大都市。另外，我们知道中国政府是一个不可信任的政权，对他们来说，编写历史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支柱。2003年非典时期，正如2019年年底一样，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怎样掩盖事实。政府删除了有关实验室的所有数据，关押试图向外界传播真相的公民记者。梅茨分析了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2012年云南有六名矿工患有类似新冠病毒感染的疾病，他们中有三人死亡。2013年武汉病毒实验室的学者前往云南采集了病毒，这个病毒被认为是最接近 SARS-CoV-2 的病毒。而武汉实验室从事基因增进功能的研究，为病毒增加一些新的功能，目的是增加冠状病毒进入人体细胞的功能。这个可能亦是为什么新冠病毒 S 蛋白能够这么轻易入侵人体细胞。研究人员可能被病毒感染，或者实验室没有合适地处理垃圾。在中国官方拒绝提供任何信息前提下，我们只能够停留在猜测阶段，这个更显示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梅茨表示，我们不能够让类似的灾难再次发生，这个并不应该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川普总统最先提出了实验室泄漏的问题，并且将它作为政治操作的素材。我是一个进步主义者，并不是川普的支持者，但是川普提出的并不一定都是错的。讲到拜登应对追踪病毒来源做些什么，梅茨建议 拜登应该明确制定一个科学的病毒源头调查所必须遵循的步骤，那就必须组建一个民主国家的联合调查，不单止调查病毒的源头，而且还必须调查疫情多方面的情况。美国应效仿当年911事件后组建两党调查委员会，并且不在世卫组织的框架下进行，目的不是追究哪个人的责任，而是为了使未来更加安全。据《Washington Examiner》18号报道，纽约市市长白思豪认为州长傅莫威胁对冠状病毒应对措施提出批评的议员，然之后否认了这一指控，称不是乜嘢新鲜事。议员罗恩金 Ron Kim 话俾 CNN 知，上个礼拜六佢接到傅莫嘅威胁电话，指责并向佢大嗌十分钟，州长警告话可能会摧毁佢，因为傅莫团队试图对同养老院有关嘅 COVID-19 死亡事件进行保密。金话：我喺一次非公开会议上听到咗发生嘅事情，我感觉到佢嘅秘书喺承认撒谎以掩盖数字，因为佢哋唔希望联邦调查人员调查佢哋使用嘅呢啲数据。我大声讲咗实话。对此，18号上昼，白思豪话：呢个系经典嘅安德鲁傅莫。纽约州嘅好多人都收到咗呢啲电话。你知道欺凌唔系乜嘢新鲜事。我相信莱恩金呢个系非常可悲嘅。任何一个公务员，任何一个讲真话嘅人都唔应该咁样被对待。但系威胁、轻视、要求某个人喺嗰一刻改变自己嘅声明，好多好多次我都听到啦。我知道州内好多其他人都听到。我了解金，佢系一个正直嘅人。好多人都会被呢个吓到，我点赞俾佢，因为佢冇被吓到。而傅莫指责议员金嘅行为，如果唔系非法嘅，亦系唔道德嘅。金系代表皇后区一个地区嘅议员，当佢推动对州长处理冠状病毒危机嘅腐败指控时，佢成为傅莫嘅批评者。喺去年四月，佢首次怀疑不当行为后，金就要求拜登提供纽约养老院死亡事件背后的全部数据。大约一个礼拜后，纽约总检察长詹姆斯发布了一份报告，概述了金所讲的傅莫掩盖事实。这个就是养老院死亡人数小报高达 50%。几个礼拜后，傅莫的助手德罗萨向州民主党人承认了这件事。傅莫目前正面临联邦调查。而近日 CNN 发言人话俾《华盛顿邮报》知，以禁止主播克里斯·傅莫，就是纽约州州长的弟弟，采访或帮助掩盖他的兄弟，这个规定今日仍然有效。过去节目入边，他从未提及他哥哥的养老院丑闻。12号，纽约州众议员蒙特萨诺向福克斯新闻表示：我哋一直在呼吁发出传票同举行听证会。我将要求傅莫辞职，如果他不辞职，我们将探讨对傅莫发出弹劾文件。2月18号 Facebook、Google 和 Twitter 在内的一批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要联手建立行业规则，以处理他的平台上所谓有害内容和行为。据 Washington Examiner 报道，这些大科技公司组建的新联盟名为数字信任和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可以使这些科技公司对它的用户内容的规则更加明确和一致，并确保它的政策能够有效限制所谓有害内容。此举正值社交媒体巨头面临来自各政治领域立法者越来越多的审查，立法机构正在考虑监管内容和科技公司的责任。国会中的两党正在权衡改革通讯规范法案中第230条，双方都表示有兴趣共同改革第230条款，因为社交媒体巨头在内容审核方面拥有太多权力，法律给了他们不适当的保护。据新闻稿称，这些合作的科技公司现在将被要求对在线安全实践进行内部和外部审查，并在今年交更时共同发布一份行业状况报告， 概述他们为减少有害内容所采取的措施。其他参与合作的顶级科技公司包括微软、Reddit、Discord、Pinterest、Shopify 和 Vimeo。近日德州因寒流来袭而停电，曾经花2000元人民币比3000美金过得幸福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平，意外被曝光，早已经定居美国好耐。他接受绿媒观察者网站访问时称，美国军方仲夸口要同中俄打核战争，一次寒潮就将美国近半个沿海地区的电网同交通打残了。网友戏称陈平完美诠释，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陈平在他的微博写下，我现在所在的是德州首府奥斯丁的高科技区，在15号因特降几十年不遇的冰雪停电7个钟头，据说分区停电，并附上自己在屋企前冰天雪地的自拍照。陈平话俾观察网知，佢目前被困喺家中无法出门。寻日当地商店嘅蜡烛、打火机、炭炉都卖光咗。沿海大城市嘅高层建筑一旦断电断水，不战自乱。陈平亦系北大经济学院兼职教授、微山论剑节目主持人。佢曾经因为演讲视频喺网路上爆红，入边话。照我的计算，如果我在中国一个月2000元人民币的工资，虽然换算成美金不到1000元，但是却远比在美国有3000元还要舒服得多。美国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非常简单，美国没有公共交通。陈平的微博激起中国网民留言一面倒的批评声浪，由一个住在美国吹中国的人，一方面全家移民，一方面处处煽动中国和美国的对立。陈平日前刚发布一段视频，评论亲眼见证了中国从饱受屈辱到崛起复兴，看到他屋企三代人的梦想成为现实。然而梦想的中国却没有被陈平留在国内。更早的视频显示陈平对美国生活的物价了如指掌。他说洛杉矶近郊一间到两间房的月租就是2000元，川普发的补贴先是2400元，还不够我给一个月的房租。推友没有土地的农民说，耍流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民有文化，叫他到大陆拿2000元一个月试一试。视频人曹长青说，闹美国驻美国的司马南太可恶了。推友眼镜蛇说，向 FBI 举报，既然不爱美国就要他滚回去。据美联社报道，梵蒂冈已经告诉员工知，如果他们没有正当医疗理由的情况下拒绝接受 COVID-19 疫苗接种，可能会有失业的风险。红衣主教朱塞佩·贝尔泰洛实际上是梵蒂冈城的总督，他的一项法令说，由于有伤害他人的风险，接种疫苗是负责任的选择。该法令宣称，除了上述原因外，梵蒂冈雇员如果没有接种 COVID-19 疫苗，将面临制裁，最高包括中断雇佣关系。梵蒂冈是位于罗马市中心的绝对君主制国家，独立于意大利法律和意大利的劳动保护制度运作。该法令提到了保护梵蒂冈员工在工作场所的必要性，以及方济各自己的 COVID-19 顾问委员会发布的指导方针。该委员会表示，鉴于拒绝接种疫苗可能会对他人构成风险，自己接种疫苗是有道德责任的。该法令在2月8号签署，之后发布在总督部门的网站上。好啦，呢一节嘅越南新闻节目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
冬季风暴目前持续喺美国肆虐，已经造成30多人死亡，造成数百万人断电。作为页岩油重镇嘅德州灾情最严重。而目前更加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全球危机。封锁对缓解疫情到底有没有作用？ 处于封锁状态的加州的感染病例并没有比相对自由的佛罗里达州的少。白宫新冠病毒顾问斯拉维特给出了回答。近日中共支持缅甸政变，这样亦都祸及了缅甸华人。在昨日有多间华人企业遭到围攻，牛年是不是禁食牛肉呢？比尔盖茨给出了新的倡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封锁对缓解疫情有没有作用呢？2月17号微软全国广播公司主播鲁尔在直播采访当中，针对处于封锁状态的加州的感染病例并没有比相对自由的佛罗里达州的少这个问题，向白宫新冠病毒顾问斯拉维特提出疑问。当时斯拉维特的回答是，这样是有些超出我们的解释。斯拉维特仲承认他不知道为什么封锁无效。加州应对疫情的方法一直是以封锁、室内和室外强制戴口罩和要求关闭学校的。而加州州长纽森亦都正面临着被选民罢免的危机，这样跟他在加州实行封锁措施有关联。而佛罗里达州自去年春天以来一直全面开放，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是美国为数不多的没有颁布全州口罩令的州长之一。虽然几个地方需要口罩，但不会因为公民违规而罚款，所以德桑蒂斯的措施亦都受到广泛的赞誉。就在昨日2月17号，拜登政府承认现在还未有一个时间表可以确定什么时候能够征服病毒，亦不知道几时人们的生活可能会恢复正常。礼拜三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说，尽管不是好消息，但我们仍然想跟美国公众说，我们没有一个准确的预测几时会恢复正常，疫苗的情况令到时间表变得复杂，人们需要在一段时间之内继续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在有关大流行平息的问题上，拜登政府给出的答案一直都有变化，有时是自相矛盾。就在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发表这一番言论之前的几个钟头，拜登表示他希望到今年圣诞节的时候能够恢复常态。拜登的团队已经表现出一种紧迫感，几乎每日都进行情况通报，提出全美联手对策以及大量购买疫苗。但是事实证明，由于新病毒株的出现，用疫苗作为武器比预期的要困难，这项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严峻冬季风暴目前持续在美国肆虐，已经造成30多人死亡，几百万人断电。据 ABC 报道说，第一场风暴刚刚消退，另一场风暴又在礼拜三席卷美国大部分地区，从达拉斯到纽约市都已经针对新一轮风暴发布了警报。新一轮冬季风暴将会带来强降雪、冰和龙卷风威胁，目前已经有37个州拉响了警报。礼拜四上午，这一场风暴将进入东海岸，从佛罗里达州到新英格兰。面对极端天气，作为页岩油重镇的德州灾情最严重，而目前更加是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全球危机。一开始金融市场以为只是短暂天灾，但目前越来越发现它带来的影响难以快速解决，更加扰乱了世界能源、晶片、汽车供应链，预示着一场超级通胀可能因此随时杀到。债息率先上扬，拖累股市调整。德州灾情刺激布兰特期油礼拜四突破每桶65美元，是去年1月以来首次。美国中部地区的天然气现货价格比上个礼拜更加是暴升超过100倍。美国大量原油生产和炼油厂暂停运作，已经开始波及消费层面。美国全国汽油价格礼拜三升至每加仑 2.54 美元，比较年初涨了28美分。市场预测未来可能会冲上每加仑3美元的2014年水平。 德州的大面积停电事件亦都惹起了新旧能源发展的激烈辩论，令到德州石油管道项目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柏拉佐是德州管道建设公司的前首席运营官，亦都是德州侯斯顿市的居民。他表示，这个不是因为天然气不足，而是因为建设转向可再生能源，所以短期之内无法保持电网稳定。根据柏拉佐的讲法，在2020年7月份取消大西洋海岸的天然气管道之后，他的公司强烈认为德州的拱心石 XL 输油管道项目亦都将会被取消，因此就减低了公司的投资规模。而拜登就任的第一日就取消了拱心石 XL 输油管道的许可。柏拉佐表示，拜登这个命令显然是一种政治而非合理的举动，与美国人民的生活需求背道而驰。中共被指支援缅甸军方发动政变，缅甸民众将泄愤的矛头指向当地华人企业。在仰光的缅甸工人2月17号围攻了当地的国泰服装工业园，因为中共官方和缅甸军方封锁资讯，目前当地中资企业的损失情况不明。在缅甸的服装生产商陈先生向传媒指出，因为中共当局支援发动政变的缅甸军方，并为缅甸军方提供物资和包括断网的技术支援，激发起缅甸人的怒火，并迁怒于当地华人。此前发生过一些零碎的袭击和骚扰事件之后，礼拜三即是17号上午开始，位于仰光瑞碧达镇由中国江苏国泰投资的服装工业园遭到了园区缅甸工人的围攻。陈先生指出，缅甸工人向多间园区内的企业提出，因为工人要上街抗议军方政变，厂方必须给予所有缅甸工人以带薪假到2月28号，而中方企业管理人员不愿意承担这个成本，因此就激怒了缅甸工人。直到下午局势仍然未见缓解，但后续情况因为资讯受阻而不明。在被问及如果发生危险，他们是否能够顺利撤离的时候，陈先生表示，现在机场仍然关闭，除了少量的货运飞机航班已经停止，特别是机场地勤亦都罢工抗议军政府政变之后，华人的撤离就更加困难。目前中共驻缅大使馆对此没有任何表态，而中共驻缅甸大使馆亦都自身难保，门外的抗议人群每日不断。一名前央媒记者向本台证实，目前中宣布禁止传媒报道关于中资企业被围攻的消息，并且要求传媒在报道口径上面宣称中方对缅甸军方政变的事件不知情。至于在缅甸华人的处境急剧恶化，更加没有传媒敢讨论。近年来，中共政府加大对外的扩张力度，并输出中共式的威权政治，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普遍反感，亦都让当地的华人处境恶化。牛年刚刚到，是不是就不能够吃牛肉呢？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最近又给出了倡议，他在2月16号出版的名为《如何避免气候灾难》已有的解决方案及突破方向的这本新书当中，敦促人类接受人造肉的理念，以拯救地球免受温室气体影响。不单止是这样，盖茨还在14号接受美国技术评论采访的时候说，我真的觉得所有富裕国家都应该改用 100% 的合成牛肉。盖茨说，你应该可以习惯不同的口味，而且据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合成牛肉的味道会更加好。显然盖茨的有关提议是在这里谈论如何减少甲烷的排放。甲烷是牛羊等放牧动物消化牧草的时候产生的一种温室气体，极左翼民主党女议员 AOC 在她引起巨大争议的绿色新政当中，为了达到温室气体的零排放，她不单只要人禁止乘坐飞机，还要禁止和取替所有的牛养殖，原因是牛的排放气体里面含有大量的温室气体。而今次放话的是盖茨，他表示，尽管他知道让人们不能够再养牛在政治上是不受欢迎的，但除了消灭牲畜别无他法。 但他的这番言论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盖茨言行不一。盖茨此前明明表示自己还会食用真牛肉做的汉堡包，为什么这么快就要求人家不要吃牛肉呢？还有人评论说，人造肉的高成本会为大众带来经济压力，很多美国人都吃牛肉长大，要他们吃假牛肉接不接受到呢？早前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保罗就曾经强烈抨击和讽刺民主党极左翼的社会主义纲领，借着环保和福利之名提出的一些纲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